上回书说到刘备跟军师诸葛亮到荆州来看望荆州牧刘表刘景升，等回到馆驿之后，君臣两个人坐在屋中说话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刘表的大儿子公子刘琦来了。刘备君臣赶紧起身迎接，刘琦进了屋子之后给刘备施礼拜见叔父，刘备就用手指着诸葛亮：“贤侄啊，你看，这是孔明先生上前拜见。”
啊！
刘琦一听，孔明先生也暗吃一惊啊，心说刘玄德叔父是真有本事，怎么把南阳卧龙先生请来辅佐于他？这可是我们父子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儿啊！赶紧上前给诸葛亮深施一礼，刘琦拜见先生。啊，大公子请坐吧。刘琦刚坐下，还没说话呢，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。刘备一看，心说糟糕，这刘琦准得要说他们的家务事。你们家的家务事老跟我说干什么呀？刘琦一边哭一边说呀：“叔父，我的继母总想害我，好让我的兄弟刘琮承继荆襄九郡的事业。其实啊，我根本不想做荆州之主。可是叔父，不管我刘琦用什么方法表白，我的继母蔡氏就是不相信我。最近几天有人告诉我，蔡氏母亲又要想办法把我杀害呀，我的性命不保，危在旦夕，望求叔父可怜小侄儿，他救我的性命。”刘备真是害怕了，你们家务事跟我说，我怎么办呢？刘备也只好好言相劝：“贤侄啊，你的心太窄了，继母嘛也是母亲，你们母子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几年的养育之恩总是有感情的，做子女的只要多尽孝也就行了。哎，叔父，不论我如何孝顺，蔡氏母亲说我是假的，他那颗心我是换不过来了。哎，我再小心做事也是没用啊，叔父您替我想想办法。”刘备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可是他突然发现诸葛军师孔明先生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。啊，刘备这个人也相当聪明啊，就跟诸葛亮说：“孔明先生，你看大公子也是真为难，先生你有什么妙计能搭救我的贤侄吗？”说到这儿，刘备呢又冲刘琦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呢，你呀去求求我的军师孔明先生，也许能求出个办法来。刘琦明白了，急忙站起来冲着诸葛亮深施一礼：“愿先生赐我活命之计。”诸葛亮看了看刘备，心说：“哎，您这纯粹是吃不了虾布啊，布到我这儿来了。要真是不给我点生猛海鲜，哎，也算您对得起我这一片赤诚。谁不知道孰不兼亲呢？您把这麻烦事儿布到我诸葛亮的头上，我诸葛亮是傻子呀，他们的家务事我也不能管呢。”诸葛亮右手一指：“公子，有什么话您先坐下说。”刘琦没有办法，只好坐下了。“公子，这是你们家务事，我诸葛亮怎敢插言呢？岂不闻孰不兼亲之说吗？”刘琦听了，只好默默无语，垂头丧气，坐着流眼泪。等了一会儿，刘琦擦了擦眼泪：“叔父，你瞧，我竟雇了 跟您求个活命之策了，没想到把我的来意竟给忘了。叔父，您和孔明先生这次来到荆州探望我父亲，父亲挺感激，命我明天在家中设宴，待我父亲为叔叔跟先生接风洗尘。二位长辈，无论如何也得赏脸赐光，明天到小侄家中坐上一坐。这点事儿刘备是能答应的，好吧，你放心，明天我跟军师一定前往。刘琦呢又跟诸葛亮说，先生请您务必到我家中小坐。好啊，多谢公子，明天我陪着主公去。刘琦又重新告辞，刘备呢就把刘琦送到了馆驿的外头。到了外头，刘琦伸手就把刘备揪住了。叔叔，您的心真狠呐，您真不肯救我一命吗？我的继母蔡夫人暗中派人要下毒手了。哎呀，刘备刘玄德看刘琦哭的呀，这可怎么好？刘备突然间心中一动，看了看旁边没人，侄儿你扶耳过来。刘琦就往刘备身边一凑，刘备刘玄德在刘琦的耳边低低的声音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此这般他定有妙计相告。好啊，刘琦高兴极了，多谢叔叔指教，告辞。然后高高兴兴离开刘备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一夜无书，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刘备洗漱完毕，诸葛亮呢正在漱口呢。突然间，刘备右手一捂肚子，哎呦哎呦，啊！孔明先生，坏了！主公，您怎么了？你说我这肚子怎么突然间疼起来了？你瞧，哎呀！还越疼越厉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主公，是不是请个医生给您看看呢？啊，不用不用，也可能昨天吃错了东西，这肚子那么难受啊。孔明先生，昨天我答应到大公子刘琦家中赴宴，你瞧我肚子疼得这么厉害，看这样子我是去不了了。孔明先生，你就分身受累。替我去一趟吧。好啊，我去是可以的，主公您不去行吗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你说这肚子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呀？诸葛亮微微一笑，主公啊，您这病来的也真巧。行啊，那么我一个人去吧，您好好在家中养病。说完之后，诸葛亮收拾好了，就一个人来到公子刘琦的家。公子刘琦听说诸葛亮到了，亲自迎接到大门外，拜见孔明先生迎接来迟，在孔明先生面前领罪，先生请。诸葛亮迈步往里走，刘琦就问诸葛亮，孔明先生，我的叔父呢？怎么您一个人来的？大公子啊，我家主公今天早上起来突然间感觉到不舒服，肚腹疼痛，所以来不了了，让我带来赴宴。哎呀，先生，是不是请个医生给我叔叔看看？那倒用不着，可能主公休息一会儿就会好了。那孔明先生请。大公子刘琦就把诸葛亮让到客厅，分宾主落座。家人献上茶来，诸葛亮坐着喝茶。大公子刘琦吩咐摆上酒宴，酒宴摆好了之后，就把孔明先生请到酒席宴前，两个人落座吃酒。喝了三杯酒了，诸葛亮吃了几口菜，当然这酒宴是很丰盛。公子刘琦给诸葛亮又斟了一杯酒，然后把酒壶放下，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。孔明先生， 今天在我的家中。还是这句话，我的继母总想害我，请孔明先生给我出一条妙计，让我得以活生。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大公子，我已然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是你们家务大事，我诸葛亮怎么好插言呢？我本来替主公前来赴宴，大公子你要总说这件事儿，对不起，我诸葛亮告辞。说到这儿，诸葛亮站起身形，抱拳拱手，迈步往外就走。公子刘琦过了一伸手，就把诸葛亮拦住了，先生您慢着，虽然这件事儿您不管，但是也不能喝上几杯水酒就走啊。孔明先生请您入座。诸葛亮也不好意思，愣往外走，往这一坐，也不愿意喝了，是也不愿意吃了。公子刘琦就跟诸葛亮说，孔明先生，看起来旁边人太多，你我不便聊天，这样吧，我在书房摆上一桌小宴，孔明先生你我对坐饮酒，请。就这样愣把诸葛亮往里让，就让到刘琦的书房，两个人坐下了。虽然酒菜不多，但是很细致，大公子刘琦就陪着诸葛亮坐着喝酒。刚刚喝了两杯，公子刘琦站起来了，孔明先生您瞧，这书房里头没有几个人，全都是我的心腹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孔明先生，您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，让我逃出虎口，搭救我这条性命吧？诸葛亮实在受不了了，大公子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，你们家务事我不能插嘴，对不起，告辞。这回诸葛亮真往外走啊。大公子刘琦上前一拦，孔明先生您且留步。公子我跟你说，我要告辞，我就非得走不可了。孔明先生这样，算我刘琦不对，这件事咱们就不谈了。孔明先生，听说您读书万卷，不知道先生高我隆中之时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啊？嗨，无事翻黄卷，徒有虚名而已。先生，小侄我也非常喜欢读书，只不过学识太浅。前些日子，我的朋友替我买了几本书，可是我打开这几本古书一看呢，上边那些鱼呀鸟的图案呢，我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孔明先生，今天您既然来了，我想让您看看这几本书，跟您面前请教请教。诸葛亮一听书，这精神立刻就来了，因为诸葛亮生在东汉末年，那个时候买上几本书是太不容易了，因为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嘛。一听公子刘琦有好书，那哪能不看呢？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公子你就把这几本书取来，让我看看见识见识。先生，这个书没在书房，我有一座书楼，那儿藏着不少书，孔明先生您是不是随我登楼一观呢？好啊，公子投钱带路。这呢就叫投其所好，诸葛亮喜欢读书，才拿书来引他。这样诸葛亮起身跟着大公子刘琦出了书房，奔了后花园。刘琦用手一指，孔明先生您看，这就是我的书楼。哦，诸葛亮一看，好啊，虽然书楼不大，小小书楼显着十分幽静，而且四邻不靠，要在这儿读书，那可绝对是个好地方。大公子刘琦陪着诸葛亮上了楼梯，就来到书楼之上。诸葛亮一看，这书楼设计的真不错，虽然说是孤零零一座书楼啊，但是两层窗户两道门，这门跟门对着，这两层窗户当中有个很小的夹道， 这样呢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。上了楼梯之后，往里迈一大步，就直接进到里边这层门了。公子刘琦进来了，诸葛亮也进来了。诸葛亮一看小小书楼之内藏的书还真不少，心里挺高兴。公子啊，原来你也是个读书之人，可敬可敬，不知道那几本书藏在何处。公子刘琦就站在孔明身背后，先生您看书就在这儿呢。诸葛亮本来看书阁呢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就听扑通一声，公子刘琦已然跪在自己的面前，两只眼睛往下流眼泪。孔明先生，寂寞菜是不能相容，刘琦我命在旦夕，难道先生就忍心见死不救吗？望先生赐给我一条活命之计。先生啊！诸葛亮一听，唰的一下脸往下一沉。大公子，你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，怎么三番五次提起这件事儿啊？告辞。这回刘琦没起来，仍然跪在地上。诸葛亮迈两步来到楼门口，用手一推门，一迈步，呀，把诸葛亮吓坏了。这一脚如果再往下迈，就能迈空了，非掉到楼底下不可。诸葛亮赶紧收住了脚步。怎么了？原来楼梯没了，下不去了。诸葛亮这才明白，我孔明今日上当了。其实大公子刘琦这个绝招是刘备那天福尔交给刘琦的。今天刘备装病说肚子疼不能来赴宴，就是让诸葛亮来教刘琦活命之计的。刘琦一看有了一线希望，心中大喜，回到府中之后就嘱咐手下心腹人，只要我陪着先生一上楼，你们立刻把楼梯撤走，我什么时候叫你们，你们什么时候再搭好楼梯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大公子刘琦才投其所好，因为诸葛亮肯定喜欢看书，把诸葛亮引到这座书楼之上。诸葛亮心说，好你个刘琦呀，上楼撤梯儿。诸葛亮埋怨自己上楼撤梯儿这件事，你怎么没猜着啊？诸葛亮埋怨自己，他也暗中笑主公刘备呀、啊。没想到刘皇叔竟给大公子刘琦出了这么一个主意，哼，上楼之后把楼梯儿撤了，我诸葛亮走不了了，可有一节嘴可是我诸葛孔明的。你问我，我不说，难道说你永远不让我下楼吗？诸葛亮看着大公子，公子啊，你这是为何？为什么上楼撤去楼梯？孔明先生，无论如何，您得教我一条计策，让我得以活生。先生，我几次求您，您是怕泄露机密，不肯开口。您看现在，这个书楼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出君之口，入我之耳，先生，您总可以放心了吧？诸葛亮摇了摇头，大公子，自古以来书不兼亲，我诸葛亮怎么敢插足公子的骨肉私事？你就是给我下跪，对不起，我诸葛亮也是没有办法。刘琦心说，诸葛亮就是不教我呀。先生啊，难道你真不肯教我吗？看起来我刘琦是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，没有想到先生会如此绝情，我刘琦与其被继母蔡氏害死，不如就死在先生面前。大公子刘琦说到这儿，把眼泪擦干了，然后站起来走了两步，来到墙边，一伸手就把镇书楼的宝剑摘下来了，剑搭脖项要自刎。诸葛亮看戏说，怎么着？哎，公子你慢着，过去就把刘琦的手腕吊住了。 你撒手！大公子刘琦一撒手，嘡啷啷，宝剑就掉在了地上。诸葛亮心说：“你死了，这书楼之内就是你跟我诸葛亮。等一会儿你们家人知道了，你死在书楼之上，是我诸葛亮给你逼死的，还是我把你害死的呀？我孔明是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。”大公子，你这是何苦来呢？好端端的行什么短见？先生，你既然不肯救我，我只有一死了。说着，大公子扑通一声又跪下了。诸葛亮没有办法，双手把刘琦搀起来。诸葛亮也乐了：“好啊，大公子，我就教你一条计策。”刘琦高兴了，站起身形，恭恭敬敬深施一礼，请先生立刻赐教，然后搬过椅子来扶着诸葛亮坐下，自己规规矩矩站立在旁边垂手静听。大公子啊，两句话，你既然喜欢读书，难道大公子不闻身生重耳之事吗？身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诸葛亮说这两句话，说的是春秋时代一个有名的典故。春秋时代，身生和重耳都是晋献公的儿子。晋献公有一大群妃子，当然就有一群儿子了。公子重耳一无身生，那都是晋献公的儿子。晋献公立申生为世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申生的母亲齐姜是夫人。齐姜的儿子申生被立为太子之后，将来晋献公死了，公子申生就可以承继晋献公的爵位，做晋国的国君。没想到申生的母亲齐姜后来因为生一个女儿难产，她死了。晋献公呢，立谁为夫人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晋献公兵发丽戎，丽戎呢请和，就献上两名美女。这两名美女，一个叫丽姬，一个叫少姬。晋献公一看这两个美女，这叫漂亮啊，两只眼睛都看直了，就把这两个美女带回自己的宫中。丽姬呢就给晋献公生下一个儿子叫奚齐，少姬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卓子。这姐儿俩，姐姐丽姬又美而且妖媚，不但妖媚，她还有主意，经常参与国事。要是出上十个主意，得有九个主意对国家都有利。晋献公就特别喜欢这丽姬，就把丽姬立为夫人。当然丽姬的儿子奚齐就挺吃香了，丽姬当了夫人之后挺高兴，可是他就想啊，将来晋献公要是死了，申生就会做晋国国君，自己的儿子奚齐无法承继晋献公的事业，申生要是做了国君，对母子不利呀。所以丽姬就想办法要除掉申生。但是丽姬很聪明，因为晋献公非常喜欢申生，申生最孝顺，而且申生的名誉最好，丽姬就天天想办法。丽姬一观察呀，不但申生不好除，而且另外两个公子重耳跟夷吾跟申生又那么好，关系密切，要除掉申生，就必须还除掉重耳夷吾，可怎么办呢？所以立即要害公子申生，到底用什么办法，下回再说。